本啊，把它啊，把它连接起来，把一个比较清楚的思想啊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一次。第四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OK， 我们就到这里。 OK， 这节我们都在谈到底啊，这个一二节是否跟三四节是分开。不过昨天我解释了一下，这两个解释都可以从这个语文的角度，不过为了整个的 context， 整个的背景，那我们认为呢，第三四节是解释第二节，不一定是解释第二节，到三四节出来的时候，就有后面一大堆的啊彼得的思想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第三节跟第四节。那前面是什么呢？当然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如果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创造我们就给我们一个所谓的信心，就是一个的所谓的倾向。好像我昨天我是一个孩子做一个比喻，哦，他生出来的时候他很单纯的，他就要他爸爸要他妈妈，特别是他妈妈，他对很多人都不认识的时候，他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还不是教他的，他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所要找的这位就是他妈妈，所以别人抱他还不行。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向日葵或者花一样，太阳在哪里，他头就转到哪里。这是神建造、创造我们之后，在我们 build up 的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所以呢，当我们不用这个信心，或这个信心用的不对，或者这个信心不是用来去寻求神，是得着神，基本上从相反的角度来讲，就是不信。所以这边讲的这个信啊，信心的人，所以中文翻译叫信心，不是信仰，不是这个知识，就是里面有个倾向。每一个人都这样，不论这时候他还在拜别的异教，他们还是有个心的、啊，我要找到一位神。那不论他的动机什么，为了发财啦、啊，为了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他们真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就因为这是在我们里面所谓 building 的，在我们里面所谓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一个人他不相信神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不相信神，从某个角度上他是故意的所谓背叛神啊。在那时候他们在弄，常常跟一些在美国比较多一点叫做无神论。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很有意思，无神论也是信神。为什么？如果他不信神就不要有无神了，就不要去变了，他跟不信仰存在嘛。那我们一天要，所以他每次觉得他是坚持没有神的，不过听到你这个人说有神，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就觉得很不愉快啊，所以就要跟你变了。所以他说无神的人基本上他还是信有神，只不知道哪一位神就是。所以就像上次我讲过，美国一位牧师啊，这个他本来就是这个长老的孩子，18岁就被呼召做传道，到了30几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教会是没有神的。那他的解释是什么？我们教会没有神，为什么还叫教会呢？为什么还有团契？为什么还有敬拜赞美呢？还有这个感谢呢？他说我们生活很好啊，所以我们要存心感谢。那底下就问他了，两个的 CNN 的记者就问他，那你感谢什么呢？感谢 OK， 我感谢我生活很好啊。那你总有一个感谢的对象啊，如果你感谢你今天很有钱，因为你感谢父母把钱给你啊，或者怎么样，那你感谢那位那个对象是谁呢？感谢的东西你已经有了，我生活很好，那你感谢的对象是谁呢？那应该是神了。他我不，所以他的结论是说，他不是不相信神，但是他不知道神是哪一位，所以他说我宁愿无神，意思说他不知道神是哪一位，所以他说我现在没有神了。这有一天会变成有神，我不是想，你看啊，这我讲解释过这个，你问他时候，18岁，他是长老的儿子。18岁就被呼召在灵恩里面长大，后来就出来呼召，高中毕业就读神学。 然后做了十几年，从读完神学毕业以后，大概做了十几年的牧师。最后他有一次，他的为什么他说不要有神，把神都拿掉。因为有一次他辅导一个姊妹，他的姊妹的一个亲哥哥还弟弟就走掉了。那当时在生病的时候为他祷告啦等等，不过最后这个兄弟还是走掉，所以这个姊妹就很难过了。我那他就劝他啊，你的弟弟现在他信耶稣一定在天堂了，所以你就不用相信有一天会见到他。因为从整个的过程里面，不仅是这位牧师三十几岁牧师这样的劝这个姊妹，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教会的领袖长老也是劝着啊，不用忧伤了啊，有一天在天上见到。那另外一个，在过去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第四大家都说耶稣是神啊，是医生啊，他会医你啊。这种的事情常发生在我们周边，常常发生在我这个做牧师身上。有一次已经在殡仪馆，那个的伯母还说，牧师这时候耶稣可以叫人复活，牧师你可以叫他先生活过来，对着那个冰冷的尸体。你的神在哪里？我在问我自己。你不讲道啊，医治啊，释放啊，神的同在啊，满足喜乐。常你去到一个教会，真的我感觉到世界上最不快的地方就是教会，里面都是埋怨啊，里面都是批评论断啊，里面就斗啊，谁要做头啊。真的像周牧师说他对教会很灰心，那时候这在美国有个卡通片叫 Snoopy， 有没有一个狗那个？他说我喜欢基督徒，但是教会我可以没有教会。 I love Christian but the church I can't do without， 我可以没有教会。所以现在弄很多教会叫 Seekers Church 啊，因为大家对教会的印象不好，特别是这个基督徒的下几代，他对教会没有印象嘛，所以叫 Seeker， 就像弄的教会非常 friendly 啊，进到教会跟咖啡馆一样，进到教会好像有个舞台演戏一样啊，所以那个讲员敲出来的时候，好像那个 talk show 那个一样啊，穿得很漂亮，然后个灯打在身上，从后面出来，好像那个 talk show 的主持，有没有每个那个。哎，我们都搞过这些东西，怎么让教会吸引人？走了一圈以后，教会不是用知识来吸引人，教会不是用一些经验来吸引人，这两个圈子我都走过。教会只有一样事情发生才会吸引人，就神的同在。否则呢，哎，你也去看 talk show 啊，你就看一个电影啊，甚至你可以梁山伯祝英台可以看个七八次啊，但是你不会天天去看啊。我常用这个，所以教会用什么来吸引人？是只有主自己啊，所以说他被高举，就吸引万人来跪向他。所以信心基本上已经有，所以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本来就应该有一个神在创造的时候 building 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找这位真神。当然你要说服他不容易，因为这位假神甚至黑暗的权在里面已经把他控制住，用这个骗的也好，用引诱的也好，甚至用瞎子也好，所以要从那边走出来不容易。但是真的你是用你的口才把他说服吗？是甚至所谓的爱心，你人的爱心把他说服吗？我想这些都好，都是有用的工具，但是真正的让他能够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只有神的爱子啊，这是保罗说的，只有神的爱子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 OK， 这是一个。那这个信心既然解释这么半天，所以信心本身除了知道以外，一定不是说只有知道，所以信心一定是 know 知道。所以 I believe in a sense， I agree， 就是你讲的东西我听有，我觉得啊，蛮对的，我分析的也蛮对，但是一定要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经验，这个叫做，所以 faith， 如果一个人的 faith 就是 your faith， 一定包括两个 part， 一个叫做所谓的 you believe or you agree what I said to you， 我跟你讲。那第二个我讲完以后你一定要经验啊，要 trust， 那个叫 trust。 所以两样东西，一个叫 agree or believe， 另外一个是什么？就你的 trust， 你的信靠啊。所以整个信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这些人死在旷野是因为硬着景，因为他不信，硬着景象，前面讲不信，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听过看过这么多神迹奇事的，这些出埃及的人都死在旷野。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们不信。用什么来讲解释？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意思说他们该信的不去信，所以故意就说这是背叛的。所以就讲到一个很重要，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要认识他就是。记得我们在讲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我们一直讲这句话，我们要认识基督是，还有呢，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讲了一两个月就这句话。所以彼得的 confession 对教会来讲是必须要抓住。耶稣问你们觉得是我谁，有人说他是先知啊等，最后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的。所以马上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什么磐石？不是彼得，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个上，然后就一直传在教宗。 No no， 这个磐石什么，那个 rock 那个根基什么，就是彼得的 confession， 就是彼得的。因为耶稣说哦，彼得你讲句话不是人会讲，是因为我的父在里面启示你讲。所以那个 rock 那个这个磐石就是启示。启示什么？启示是耶稣是基督，是 Messiah， 而且这位 Messiah 本身他就是神。因为旧约的观里面是弥赛亚是很重要，但是弥赛是神特别差来，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人，可能是这个天使，可能是介于天使跟人当中。这是从这个旧约一些背景来讨论。甚至在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神的百姓，这位就是神自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们不能够明白的就是说，如果是弥赛亚来拯救而且又神，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这第二个不能够接受。但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启示是整个教会的根基。这教会有没有恩膏？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基督怎么会有恩膏？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恩膏，然后基督是头，那个恩膏就要落在教会里面。所以这几个月我都在讲旧约的三个恩膏一定合在一起，一个叫君王，一个叫先知，一个叫祭司。但是每个恩膏好像三位一体一样，是一定要合在一起，少一位就不是我们的认识的神。但是这三位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是不太一样，有他的扮演的角色。所以三位叫做有恩膏，叫做君王、祭司跟先知，都是一样，都是恩膏。不是君王比祭司大，不是祭司比，但是他们的互动带出整个的恩膏。所以现在很流行讲一句话叫做群体的恩膏，叫 corporate， 这个所谓 anointing。这礼拜天我会提这方面事。那新约是什么呢？就神的同在，就是用主耶稣基督，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耶稣怎么建造？他就借着五重，这不是选出来的，这是基督给教会的。就看那个字，意思说这是基督在教会设立的，叫做五重，叫 fivefold。五重从来不是一个叫做职分。好像主任牧师啊、牧养处处长啊、事工管理处长，没有做预算，没有做管道人，这些人一站起来，那个的恩膏，那个叫做教士的恩膏就出来。你走到哪里，没一听完以后，所以很明显的，以前艾克曼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认为艾克曼他叫使徒没有错，不过他最明显的恩膏就是教士，每个人都说他就是，因为后来他才做一个见，后来我知道不是他，他早就做这样。因为神呼召的时候，神说我要你训练门徒，我要兴起。所以在他的那个瑞士和瑞典那个地方就兴起了这个所谓的训练学校了，所以带出许多的所谓门徒。其实张根廷牧师有点像，他到哪个地方先设立所谓书房，然后书房出来的学生就一起建立六一的教会。哦，我觉得这个策略非常好。现在就像我们现在一线一样，你看呢、啊？毕业出来，我不是马上我第一届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嘛。这出来以后，有一个人他很有负担，我们也觉得他真的已经在牧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知道他是一个牧养，所以父就出来。他们现在还在做生意啊，照我知道应该是卖什么鸡卷啊、什么虾卷之类的。他以前开餐馆，后来出来服侍，他不能够再开餐，他就干脆我就卖一样他很拿手的东西，就做。然后如果这些别的餐馆订了，他就。早上做完就把它就卖出去，到下午大概应该就卖完，所以就开始就做教会事情。所以他出来就负责了 古亭现在弄了秀山，负责古亭的时候是他们父来负责没有错，但是每个礼拜天都有六七个甚至七八个同学去跟他一起开，厉害吧？你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我所知道神学院啊、哪一个学生出来开个教会或是开个分堂啊，开个什么，其他同学跟着去开的，有些同学没有开的话就回去办做事去了，但也没有去支持他。所以你看每一次出来的时候一线的、啊、现在我们有学校叫一线培训，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福音中心，我们现在有六个是他们从那边出来的，就是读过一线出来，所以除了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做领袖以外，他中间有个团队，就同学做他的团队，也是一起受训练。那第二第三个，我们开始会有这个事业体，现在我们已经我不是这边推他生意，在那个什么落地街还落叶街我记不太得，这边他们两个就开个餐馆，而且还弄个鱼在上头还底下，然后说他希望是教会做到这个，再跟教会连接在一起，那要不要把教会那个灵粮堂那个 logo 弄上去，我们在考虑这个，因为他们要开张，但是起码他们已经做一件，他们的招牌是白底红字的，因为我们每个分福音中心都是白底红字的。你看我们有三样东西，做一线，我们有训练，训练是基层的领袖啊，如果你是读博士读硕士从美国回来，我说我牧师我去参加那个一线，然后我要出来做一线，我说不，我要的不是你本身只是有负担做进但没有基层的背景，我甚至希望你现在还在这个所谓一线呢、啊、做你做的事情，如果你是开美容你继续做美容，你不要跑来，但是中间会有一些出来代职来服侍，然后一堆人转，我们有学校有福音中心，现在我们一个事业体。我最感动是说他们，这不是我要求，我怎么可以要求人家开店，他们说如果美容也是这样的，说这两个弟兄啊开这个餐馆，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每个月的还是每个礼拜收入里面有多少是要奉献给教会，然后是指定做基层的工作，意思说我们有个事业体，然后这样的凑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我们教会根本不需要操心基层的，特别在财务这方面，他们的进来这个可以已经负责开基层的教会。我相信这样的做，目前我所了解应该是比较有机会有条件可以把台湾的基层 70% 到80%基层能够把它做把它带起来，因为这三方面基层不能够只是跟他讲信耶稣有平安，你一定要帮助他在他生活里面能够走出来。我可以讲这么一大堆，所以第一个你的信心是一个认识主耶稣基督和他就是神的信心，然后其他一个结果是什么，就会带出一个结果叫做恩惠平安就临到他们。这时候第二节就开始，第二节跟着就要解释前面讲愿恩惠平安怎么临到我们，所以呢你读到后面那句话第二节说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中文这样翻过去比较就一个字叫事，或许说跟生命敬虔连在一起，但这个事这个字是在解释前面的恩惠跟平安，这个恩惠平安临到我们怎么临到，信心认识主就有恩惠，那怎么会临到我们，那个的过程那个的所谓一个 mechanism 就是那个机制是怎么样，因为当我们信心真正的具体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改变，所以前面有句话神的神能就在我们这样的渴慕，就在我们这样的我要更深的认识神，不是头脑的自私，我要遇见他我要遇见我要遇见他，哦，遇见他的时候就是变成你，所以呢分别为圣归神主义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一个操练一个行为，是你专注到神一个程度，你其他事情已经不重要，其他的搅扰的事情已经放在一边，所以就在这时候你开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敬虔的生活本来就是你信耶稣以后就有的那个生命，就像前面解释恩惠是讲到你领受的救恩加上领受救恩以后带出的生活的那个的见证叫做平安，平安不代表是不只是平安，是代表你生活的丰富或者生活里面带出神给你的预备这个产业 包括权柄能力等等。你看这些句子，如果那个字能够明白的话，是通的。所以呢，就像你讲一句话，你讲完以后，哎呀，我从另外角度再告诉你，完以后，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来告诉你，其实都讲一样事情。其实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讲一样事情，然后从三方面来解释这事情，千万不要讲到讲三件事情，那完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你到底要讲哪一个。哦，这是讲弄了几十年，我才比较懂一点的。讲到时候只讲一件事情，然后用三方面去解释，其实这就是彼得这些使徒们的讲道啊，都讲一件事情，信耶稣有平安，这是最简单一句话。那要解释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什么？哦，原来不是信头脑信心知道一下就，原来是认识耶稣。那有平安，什么叫平安？不仅是有恩惠，叫做你得救蒙恩得救，而且蒙恩得救以后的 OK， 讲完这个，那比如从另外角度还告诉你们，怎么会呢？就是当你这样专心寻求耶稣，要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改变你的生活。就在这时候，因为神就开始改变你的生命。你觉得很多东西不见得是罪，但是多余你就放下，很多是罪你也把它放下，很多是你的老我你也放下。就在神的话里面，这样的追求追求，认识认识，在祷告当中寻求寻求，你慢慢我慢慢，神的能力叫我们生命改变，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让你很清楚知道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叫做重生的生命在里面。其实跟前面那个恩惠一样，是重生得救啊。但很多时候牧师，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你生命改变呢？你生命没有改变，绝对证明你还没得救。哪有这么难的事情呢？一个得救人怎么生命不改变呢？生活会改变，因为你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呢、啊。做很多事情，如果你做得很平安，就随便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你觉得很正常啊。不过你讲一句，你觉得不对，圣灵会提醒你。那第二个是叫做圣洁，不仅你的生命，神的能力已经将这个生命放在里面，你知道，而且还有这边的叫做敬，这个所谓的敬谦也好啊，这边敬谦基本上就分别为圣，这是一个从旧到新的观念，叫做 holiness。叫做所谓的这个 sanctification 或是 consecration， 看你怎么说的，基本上是分别为圣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别为圣，不是成为一个漂亮的属灵伟人，乃是分别为圣。后面一句话一定要加上去，就归神使用。这是大祭司，这个就是那个谁啊，就是这个摩西的哥哥，被分别的时候讲一句话，这个支派。这个的祭司要分别到程度，他们不需要种田，分别到他们不需要这个做畜牧，这个做畜牧的，分别到程，他只是负责神的，神的殿也不是他们盖的，什么都弄完，他只做一件事，要站在神的面前或者在殿中来打理，而且大祭司要打理叫做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的事情，所以分别为圣。一件事情是归神使用，不是只是被神用了，只是哦愿意服，他是归神。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要问：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仅是让你重生得救，重生有神的权柄，你一定要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做什么不代表说你在职场你要做总经理，将来要做总统。这是好多基督徒问啊，如果神要呼召我要大使用，将来我要做什么？哦，我现在在工，我、哦、可以忍呐、啊。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老板，那我就忍一忍。哦，这个观念对我来讲完全错，不在你在公司里面是做大做小，不论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界，你是做部长还是做一个次长还是做一个这个，是在每个地方你都归神使用。换句话说，你在那个地方就是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式。所以看看这些人，不论是但以理，不论是约瑟，这些是被神分别出来，当然他们有不承受的地方，我一定要加上这个。所以也碰了很多困难，又成为他们的状，但起码像约瑟有这个机会犯罪，被这样的试探是祖母故意找到，他可以拒绝犯罪，因为他知道神要用他。但没想到他过这么圣洁的时候反而跑到监狱里面去，他其实觉得可以怨天尤人的，他没有，他这样面就过了，因为他知道他真的生命里面已经有这个敬虔在里面，他走到哪里 他说神啊，你把我放在监狱我为你活，你把我放在宰相我也为你活，你把我放在一个公司哦，这个经理我为你活，你把我放在成为一个一般的职员我为你活。神啊，如果这时候我读这么多书，在这个某个地方我可以为你来活，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弟兄啊哦，在一个分堂讲道，是分堂，他带我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在寻求，他在一个很好公司做，他被 lay off。那我就说你紧张吗？你觉得困难？他说为什么要紧张？我一生都在神手中，该做的时候做，该休息就休息。他把 lay off 看成休息。那最后用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做一个基督徒没有叫做景气不景气，这个基督徒是看你争不争气。你说这个时候你还是说哎呀我好倒霉啊，我在这个公司做事都乖乖，然后每个聚会都参加，然后奉献都是按照圣经要求的，十分之一怎么样怎么样，该什么我该什么都做了，其实有点像大儿子一样。为什么今天这么倒霉？那大儿子还没倒霉了，他只是看到这个弟弟有这么就回来，由父亲给他又恢复他的时候，他不服气就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这弟兄讲的，这个没有叫做景气不景气，是看我这个人要不要争气。那他的话语就不是争口气，他是站在神的呼召的角度，他做他的事情。所以你就回过头来这边讲到，所以呢，关乎一切生命进迁的事，就我们因着生命的改变，重生得救是 must 必须的。然后这个人要开始分别为圣，专心以神的事为事所。所以前面所讲的那个恩惠平安，我们就越来越领受了。所以单单这节你要把整个救恩讲完全了。 OK， 最后我把这个把它作为一个结束。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其实这个因此好像跟前面是有关没有错，但是好像这基本上你可以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原来一个基督徒就是刚所讲以外，除了刚刚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因着信心认识神，我们就平安就有恩惠，然后带出来我们可以专心的有效的过一个敬虔生活，为了服侍主。这两方面是跟第二节是没有，但是还带出第三样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应许。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当你这样服侍的时候，当你第一次为人家祷告，或者你被人家祷告你得医治的时候，你就更加的相信，或是你这时候就能够完全的相信，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不是复活就是变化。你真相信你的身体主来的时候会一个完全一个身体，讲这样说没有缺陷。 OK， 你过去你的眼睛不能多厚1000度，你相信主来的时候你的眼睛还1000度吗？OK， 可能你找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弟兄姊妹问道，或参加一个特会，可能那时候神没有医治你，让你眼睛完全有这件事情哦。所以他就得医治。当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底下，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当我一开始发现问人家祷告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长短人脚出来，断的脊椎骨他撑起来，我就更加的相信圣经所说的，如果主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我活的人这要变化。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如果今天在地上你信主了20年、30年、50年，从来没有看过，请问你对于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叫做应许，我们会复活会变化，你会相信吗？我相信你会相信，因为圣经这样说，你会相信，你也不敢不信。我碰到太多的我尊敬的传道人长辈，当他年纪大或者碰见困难甚至一些的疾病的时候，他以前是反对医治，真的他反对，圣经不需要这个，只要我单单信耶稣讲，我反对医治，什么释放，你们这些灵恩人在搞什么，甚至就批评说这是异端，真的有这样。等到他身体有困难的时候，不仅他的身体软弱很幸福，他已经失去他的信心了。神真会医治吗？或许神将来一个完全不同的释放一直在我身上。所以这时候不仅他身体软弱很痛苦，我要告诉各位， 一些的长老的孩子来问我，一些的所谓的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等我去看完这些老这个他的父亲老先生以外，孩子走出来，为什么爸爸的脾气现在变这么坏，跟一个不信的人没什么两样，一点盼望都没有。还有说怎么爸爸这时候晚上叫着不准我们的孩子家人回家，要陪着他，为什么？因为他晚上看到鬼来抓他，要把他拉走。这些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对整个台湾那时候的年轻的这些学生呢，就信主学生包括年轻人影响很大很大的，我绝对不能够提到名字，因为这样对他们不尊敬。甚至只是我要问一个问题，牧师为什么这样？我有一次为一个长这个这样一位过去神大大使用，后面我觉得他神还在用他，他要我为他祷告，这时候他不客气，因为他太信牧师，你要为我什么什么东西祷告。等到我为他一样东西祷告，他把我手抓到另外地方，这个地方也需要祷告。他以前不走这个路的。OK， 怎么走一大堆？第一个，你相信神的应许要发生了，还是只是头脑上？你真要？所以呢，不是说我这边说你要生个病啊，然后神医治你，你就知道应许是真。你也可以问人家祷告啊，就跟前面那个分别为圣呢、啊。你没有这个痛苦，但你四周一大堆痛苦啊，有头痛，有脚痛的，有里面痛，有外面痛的，有害怕的，有被邪灵捆绑的。当你分别为圣叫敬虔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活在神预备的叫做恩惠跟平安里面，因为你可以用平安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祷告，因为你这样的做的时候，你每次看到神透过你这个有生命的人，然后用格外的叫 godliness 叫敬虔的，把神的能力全并放在身上，好叫你能够做神的事情来帮助软弱人。所以你知道相信神的话，将来的应许必定要发生，因为这些的应许现在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发生。所以在 kingdom 这个所谓国度这个 theology kingdom 这个叫做神学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OK 华收怀不要叫最重要， one of the 最重要的观念是重要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 fulfill。 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次，当我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神的手手伸出来，就神的权柄就在。当这个人得医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在你们当中，神的国已经在你的里面。神的国有一个四个叫神的国，现在在进展 ，already 已经发生了。神国已经在我们，主耶稣已经把神国带到地上来，透彰显在他教会，而且透过教会彰显在这个地上。透过他的儿女，而且透过他儿女在这当中，在每一个的儿女分散的地方，不论在职场在家中，不论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就开始国就在进行。为什么我要讲职场教会？我要看到神的国要扩张，我要看到医病赶鬼，不是在特会，不是在某个的时候、哦、来个这个福音布道，这都对，不但我要扩张，我要弟兄姊妹进到哪个地方。最后我认为是结束。当在北美说在牧会，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我们教会非常保守，但是有一个姊妹蛮听懂，她在一个工厂里面做事，她是有点像这个领班的，是，所以里面有墨西哥人什么人的等等，这个 Portuguese 葡萄人。所以有一天一个女孩子像葡萄人墨西哥人，他们是信天主教，不论他们信的真的就说有多少认识他们，就我们是天主教从小到大。有一次他的底下一个女工啊，就跟他说哦，他请假，他这身体很不好，头晕啊，又出冷汗啊，又发烧什么。但是那时候是公司最紧的时候，就赶货的时候，你能够 overtime 都给你 overtime 啊，因为 overtime 是一倍半。然后这个孩子也需要赚钱，所以不是他偷懒。最后他就说这样子，他就把他带到洗手间，因为他想吐。最后他就问他，我是基督徒没有错，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你是天主教，所以为他祷告。他就用着牧师，我就照你所说的问他几个困难，我就按手为他祷告，带他坐起来按了。你要知道这个女孩子就好了，所以也没有请假回家了，她也可以继续赚钱，而且她的 这个做领班的也不因为一个人走掉或赶不出来或者继续赶出来，我要看的这个叫职场教会，不是教会关起门来，甚至现在已经 open 了，都甚至已经讲到无墙教，人要到教会来 no， 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希望有一天教会是爆满，就像这个圣经说十个不嫌炸一个要去找神然后教会，但是这不是教会的彰显神的同在神的国度一个的方式，唯一的方式，这是中间一个方式，更加另外一个方式，他们从教会出来，从圣殿出来，就回到他们的职场，然后就开始在职场面做除偶像的工作。这是西西家王所做的事情，你看到那个地就转化。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要看到每位弟兄哦，我们来参加的，因为那个讲员有个医病的恩膏，我同意，我认为院长有医病的恩膏，我也认为他有这个，但是只是这一方面，只是靠他这个人吗？我相信你不会误会我在讲什么。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方法，当然不是靠他一个人，所以他也在训练医治释放。那但是只靠这些有医治释放受过训练的人吗？那其他人，其他人拼命赚钱就可以？不不不。所以当我在上个礼拜的圣工的时候，我要看到这个最后的，我要看到弟兄姊妹 OK， 我要回到我的职场，要 take care 我的 business 的时候，他会多加一个字，我会在我的职场，在的岗位，在公司，在行号，在政府机构，他不仅说我回去了，我要上班了，我要 take care 我的 business， 就你的这个职务，你要 take care 的要多加一个叫 take care the kingdom business。现在不只是上班下班赚个钱，你是在那边 take care， 不是你老板的 business。不是行政院 business， 不是来一个台积电的大公司 business， 你在那边要 take care 是更高一位，那个叫做 kingdom business， 这叫职场教会。不是在你的公司里面找一些基督徒中午，那个不是不好，找有一些查经来祷告，我也去过，也不是，甚至在你公司，因为你是老板。Owner， 所以你这个公司特别老板的一些，所以一个时间分别出来在那边有个聚会，或下班以后一个半钟头有个崇拜，有个讲道等，所以在公司有讲，在医院有教会，我也觉得非常好，这是我要推的东西。但是还有更另外一个，你不见在公司可以开个教会，所以你要做什么？你在你的办公室写明神的同在，然后为先祷告到一个程度，你的同事虽然这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他有问题在找你，甚至老板有问题在找你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这时候你不是这个所谓的埃及的皇帝，你是埃及的宰相，但是基本上你用埃及的皇帝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做神要做的事情，这些资源不容易找，这个皇帝已经帮你找。所以那个埃及的皇帝很有意思啊，都给你，越说你都管的，就一样事情你不要管我，就吃的东西你不要管我。你看看这个叫做财富转移啊，神预备财富是给那些愿意用这财富来服侍神的人，推广神国度的，一样一样不行，神就把这个财富转移到这些愿意。不信的人有财富转移，有些不信的人他没有，但他喜欢做公益，有没有听过这个？神也蛮祝福他的，他的公益也做得不错的。很可惜是他们做这么多公益，自己本身却没有找到神，很可惜是。不过起码他做了神在这个地上，因为神是好怜悯行公益的神，不是这样吗？倒怪很多基督徒他的财富不怎么样，越做越穷，换了几个工作，换了几个不同行业生意还做不起来，因为他的整个的基督徒啊，但是他没有用这些财富神给他的机会来服侍神。神也说 OK， 我给你这么多也够了，我就把你的财富就像五千三千两家有一千，最后那个一千怎么办？神就把一千给了谁？给了那五千的。所以当你讲财富转，你要想清楚啊，不说你这边卖个衣服店不便卖，神啊，你说财富让他关门把财富都放到这边，不是在于这样子。神有特别的恩宠没有错，但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他做的公益行善的公益比你还多。所以当几个美容院这个开着，我要怎么服侍神等等，我说还做其他事情，如果你们生意做起来，那个店也做一个规划，一年有一次你要去为这个消防队祷告，送他们一个礼物，要为警察局祷告，送他们一个礼物，我的在你的辖区里面，我这个美容院这些一年来没有事情发生，都是你们帮助行公益。我就跟福音中心说，如果这个福音中心有多到了警这个警察接什么接受，你要去问问警察，跟他们聊聊，评估一下是否真的你可以到一个程度，他们需要个，当时救火车我们买不起了，需要一个什么那个摩托车，我们就送他一个摩托车，好叫他们为这个公益的事情，他们去奔跑是比较容易。你懂得讲一句话意思吗？这叫职场教会。到最后，整个城市因着我们所信的，第一个，而且因着我们所做的，他们会认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OK， 我们起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求神把我们带进神的信的里面，而一步带领我们向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现在教会所成就的，现在教会所做这一切，主啊，我感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恩典。哦，好叫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不论过去在职场，不论现在在教会，主啊，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更加的我自己，而且要带重点活在心的当中。主啊，我们这里是蒙恩得救，我们这里是认识你的，我们这里是深深的信靠你的。哦，主啊，我们就知道在里面领受了你给我们的应许，领受你给我们的产业，领受了后将来，哦，为我们所预备这一切。主，就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能够活出来，活在荣耀你的名。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啊，有感动可以带我们祷告。